做法等新本计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五领地藏本来护总统亲发起心护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一切论。那么在本论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判的进行抉择的名义啊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如是的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可以说呢就是这个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你所造论体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也在讲第一个呢可以说呢分了三个方面吧。首先呢是即喜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亲地等四地。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两方面，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皆为本品。第一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略说人间地的底相，第二是广说所经空性，第三呢说此地功德皆为。现在正在讲第二者呢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广说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者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也在讲第一者。第一者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首先呢也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以理破自性生，第二是事故以理成立为以缘起生唯一的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地中破十缘生，第二是如是破者方然。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第四略说无十缘生，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呢如是成立之意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四个方面，首先呢是破自身，第二是破他身，第三呢破共身，第四呢破这个无因身。现在正在破他身当中，破他身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可以说是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科判呢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可以说是这个破真实义中成许他身中，第二是这个别破名言中也成许有这个自性身中，这两个科判吧。现在正在讲第二者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真实，第二是如何宣说破他身的功德。那么现在正在讲功德当中，那么功德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能够断除极微断肠的这个功德，第二是这个因果关系及因力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也是这个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虽无阿赖耶等，那么这个应灭生果之这个相。第二方面呢就说这个破者方然了。那么前面呢就是在宣讲第一个科判的时候漏掉一个宋词吧，漏掉宋词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真实和比喻说明当中的个道理的，就是说呢虽无阿赖耶，但是呢应灭可以生果之相呢，这个方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真实，第二是比喻说明。那么这个真实意义呢就是虽然没有阿赖耶识也可以产生自果呢，这个方面已经讲过了，昨天漏掉了就是这个比喻说明这个科判，比喻说明这个科判漏掉的话，就是在宋词当中呢就有一个宋词进行抉择。那么一个宋词呢这个讲的如见梦中所缘境，渔夫绝后游生滩，如是厌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生就是这个宋词。那么这个宋词呢就紧接着前面那个宋词呢，那么中观中的程序呢名言当中虽然没有安利一个吃相的阿赖耶识，也没有安利所谓的像这样一种得神，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思坏法等等，像这样的虽然没有安利一个有自相的持业果功能的这个物体像这样的这个法的自性呢，虽然不需要安利，但是呢也能够善巧的安利业果不思坏的道理。从哪个方面安利的呢？前面讲到了，主要就是从这个业灭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自性灭，无自性当中呢，就像这个诸法是从这个无自性当中产生的。那么虽然一切诸法呢，就说因缘在各个的因缘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有自性的果，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观察没有，但是呢，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果法的产生，它就是从可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无自性当中呢，如是就产生的。就像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说呢，像这样这个这个作业虽然做了之后呢，当即就灭掉了，但是灭掉了就是因为这个无自性的灭的缘故。它是就说是，如果是一个有自性的灭的话，那么是灭它一个作业一旦灭了之后呢，因为是有自性的灭，那所以说实有的灭。如果是实有的灭的话，从实有的灭当中根本不可能再可以说是这个感受业果成熟业果。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灭呢，它是无有自性的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虽然造了之后呢，它显现上的已经灭了，但是呢，通过因缘缘起一个相。在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如此成熟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可以善巧的安利在这个 吉田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辩论啊，业果到底怎么应理的？那么吉田菩萨呢，就是说呢，一相续啊，通过一个相续就可以如此安立的。什么一个相续呢？就是说在名言当中，假立啊，假立呢有一个像这样一个众生的相续。比如说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在以前，那么就是在这个千百世之前，造业那个身体，那么是不是现在这个身体呢？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以前那个千百啊年前那个身体呢，在这个那一世终结之后呢，早就已经灭尽了。到第二世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啊完全不相同的这个五蕴的本体。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从它的显现的各自的五蕴的啊这个显现上面呢，虽然已经这个可以说已经早就灭了，但是呢，它曾经有一个一相续啊，有一相续，也就是说千百年前的这个相间的一个五蕴的身体造业的一个身体，和现在自己受果这个身体五蕴的身体呢，虽然从五蕴的它的显现方面呢已经灭尽了，但是呢，可以安立呢这个是一个相续的啊一个相续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从明年假立方面讲的话，就是一个假立的我。假立的我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观宗在破我的时候呢，他就不承许，实际上呢不承许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但是呢，在安立因果、安立名言的时候呢，这个假立我是可以承许的啊，可以承许的。所以说像就像这样的这个假立我呢，就安立成一个相续。所以说以前造的业呢，现在还是在自己身上啊，感受不错乱，就是从这方面呢，可以说吉田菩萨呢也是善巧安立的。这个方面也是相同的道理啊，虽然从字句上呢好像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这个地方也是讲呢，像这样的这个业呢，不是自性的灭，而且呢。还有一个假立的相去，还有一个如是的话，一个缘起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做了之后呢，不可能就是不感受果报的。所以说呢，虽然安立这个无自性中，也能够这个善巧的成立业因果的关系，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以上的这个真实的内容吧。那么在这个通过比喻说明呢比喻说明呢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意义呢就难以了解，所以说呢这个月神菩萨呢再通过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比喻来再来阐述这个道理。如见梦中所缘境呢，那么像呢比如说一个贪欲心比较强烈的这个人，那么像这样他自己呢，他白天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个经常串习这样的贪欲心，所以说呢在梦中，在自己这个入梦在睡梦当中呢见到了这个所缘境。那么什么所缘境呢？那么就是说自己乐意的所缘境啊，比如说呢一个贪心很大的人呢，在梦中就见到一个美女啊，见到一个美女，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契合这个贪欲心强烈男子的这个他的这个习气的啊，他的爱好呢非常契合，所以说他在梦中呢就是开始这个贪爱这个女人啊，开始呢就是贪爱这个女人。那么贪爱女人呢，当时他在梦中的时候根本不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无自性的，他就认为实实在在的遇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看的这个美女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梦中呢就是和这个女人说话呀，或者说很多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在梦中，那么一旦可以说是这个绝后呢，那么渔夫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愚痴的人，他一旦这个从梦中醒来之后，醒来之后呢，我们可以观察呢，像这样的一种当时造业的这个本体啊，造业这个人还有没有，造业的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啊，全部已经灭了。确确实实没有没有了。如果不灭的话，如果像这样梦中的这个，像这样他自己的这个所缘境，或者他自己生摊的这样这个这个人境所境，如果都没有灭的话，那么一旦醒来之后呢，还应该有这样的志向产生。但是呢，就在梦中当中，他自己的所缘境呢，一旦醒来的时候呢，已经灭了，那完全找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志向。但是呢，就是绝后由生贪啊，绝后由生贪。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醒觉之后呢，他通过一回忆啊，通过一回忆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哦，就想到了这个梦中的美女，然后呢，就是对他引发这种贪欲心啊，引发的贪欲。那么这个方面是说明什么问题呢？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梦中所缘境，他在梦中所造的一切这样的事业呢，作为因啊，就是作为因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绝后由生贪，这个贪呢啊，就是生贪呢，就是作为果啊，就是作为果。他自己呢，就是什么呢？他的梦中呢见到这个美女，然后呢在这个醒觉位之后呢，就圆这个美女啊，圆这个以前的这个美女呢，就产生一个果的这个贪心啊，产生果的贪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呢就安立这个业和果的关系。那么业和果的关系呢，如果按照这个有时的观点，如果是这个业果或者这个业因呢无自性就不可能产生果的话，就会失坏业果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渔夫绝后的话也不应该产生这个贪欲的果啊，就应该这样的。但是呢，虽然是无自性的啊，虽然像在我们可以说中观宗安立的时候，梦中的这些所缘境呢，虽然全部都是无自性，但是呢，这个通过这个无自性呢，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成立他的果就是这个生的贪欲。从这方面你可以了解的，这方面就是比喻当中所了解。然后呢，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业能有果生。如是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这个造业的这个本体，比如说今生我们造业，今生我们造业之后呢，我们这个业的本体也灭了，或者就是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造业的这个五蕴的相续 无用的相续的，不要说我们可以说是比较粗大的，比如说今生当中我们死了之后呢，下一世我们再换成一个像这样的其他身份的，比如说天人的身体也好等等，像这样的换了一个身体的时候，这个是粗大方面的无运啊，完全和现在不相同。啊，我们就不说这个粗大的，就是说是这个前后刹那啊，前后刹那。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众生的相续的五蕴呢，都是啊刹那刹那生灭的。第一刹那造业，第二刹那就绝对再也找不到这个五蕴的自性了。但是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业造了之后呢，它已经灭了啊，不是啊，可以说它这个业的本体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这个造业的这个所依的五蕴也好，像这样的话都已经不存在了。像这样的话是无自性的，那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无自性。但是呢，从无自性当中呢，因为它这个业呢不是自性的灭的缘故，不是自性的灭的缘故，有缘起地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彼业能有果生。从现在已经灭的这个无自性的这个业当中呢，还是有可能产生这样的这个果报的啊，还是可以产生果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安利呢，就是空性当中呢，如是可以这个安利业果的道理。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个比喻，从他的真实意，从他的比喻方面呢，两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中观中呢，他就在无自性当中就可以安立业果的道理。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说缘起力啊，空性当中啊，虽然是一切说法是空性的，但是在空性当中有一种世俗的缘起力存在。那么这个缘起力不会空耗，而且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众生啊，前因后果之间呢是一个相续啊，是一个相续。所以说呢，造了业灭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不会成熟在他人的身体上面。啊，不会承认的他人身体方面，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相续的道理啊。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假立的一个一相续，当然没有一个实有的一相续啊，实有的一相续绝对没办法成立。但是呢，就是假立的一个相续呢，是可以如此安立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虽然没有阿赖耶识的，但是也可以这个这个业灭生果的这个之相呢，就是已经抉择完了。那么今天所讲的道理呢，那么就是从他的这个什么第二个方面所分出来的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破四房难啊，破四房难呢，主要是两个科判吧啊，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呢，就是这个破这个业无穷生的房难。第二呢，是这个破这个有这个唯有这个阿赖耶的圣教的方案啊，这个方面就两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呢，昨天以上我们也讲完了，今天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破除这个圣教当中呢，就是承许阿赖耶识的像这样的这个圣教的方案。那么这样的圣教的方案从哪个地方来的呢？就是说呢，中观中他说呢，一切诸法无自性，在这个一切诸法无自性当中呢，能够安理业果不是坏，不需要阿赖耶识，也可以安理因果。啊，好像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呢，破掉了阿赖耶识了，啊，他破了阿赖耶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唯识中等像这样的程序有阿赖耶识的这种这个宗派的这个行者，他就没办法这个接受这样这个甚深的道理啊，没办法接受。他就是说呢，从道理上呢就没办法这个真实的宣讲的，道理上没办法真实宣讲。当然他就说呢，就说有校正啊，通过校正呢，就说来啊，想要胜服中观中。他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中观中说呢没有阿赖耶识，那么这个佛陀在楞伽经当中是怎么宣讲的，在解深密经当中是怎么宣讲的，这样的这个经论在这样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很明显就说到有阿赖耶识，而且这个阿赖耶识呢就称之为一切种啊，称之为一切种。像这样的阿赖耶识呢，就能够这个手持业果的这种习气种子，一切的业果习气种子呢，就造了业之后呢，如是的熏习到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实相当中，然后呢就是这个保存这个种子，一旦这个像这样的因缘聚会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从这个习气种子当中呢产生业果。这方面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亲口宣讲的。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如果你说中观中你在这个你在这个破一切这个实执的时候呢，你说这个一切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有实有的阿赖耶识也好，像这样得生也好等等呢都不存在，所以说你怎么解释圣教的道理？他就说呢，你如果不承认你如果不承认阿赖耶识存在的话，就违背了圣教量啊，违背了圣教量。所以说他想通过这个圣教来作为防拦，令中观中呢舍弃自己呢这个空性的宗派，承许呢有一个实有阿赖耶识，就从这方面讲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这个可以说是观察啊，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呢破除他的观点啊，破除他的观点。为什么要一定要破除他的观点呢？如果就是说不善巧破除他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他们的观点了。我们不能破他的观点，那么就必须要承认他的观点。那么承认他的观点又怎么样呢？承认他的观点呢，他们认为呢，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方面在圣意的本体当中也是存在的，圣意的本体当中存在。所以说如果我们跟随他们的观点，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承认圣意地当中呢有这个不坏的，有常有的，像有这个像这样实有的阿赖耶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绝对违背的中观中他的本意的。中观中的本意呢，就是打破一切实执而抉择如是圣意地的究竟实相。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在圣意地当中还有一个不能破坏的法，还有一个呢真实存在的法，就是阿赖耶识。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可能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 一些万法的空性不能够抉择。如果不能够抉择万法的空性的话，那么按照这样的见解去修行，那么就没有办法抉择二五罗啊种相。如果没办法真实抉择二五罗种相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真实的寂灭通过二五通过两种我执如是产生的这个烦恼障、所执障，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寂灭。没办法寂灭的话，如是就没办法获得菩萨果来自于佛果。那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站在这样的如是的高度呢，就必须要打破这个观点。那么怎么样打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从他呢，就是说宣说阿赖耶识的这个圣教不了义啊，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啊，从这个方面也了解安利。所以说呢，这个在破除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分两个方面呢。首先呢，就讲到了这个是比较为不了义。那么像这样的比较呢，就讲到了这个讲有阿赖耶识存在。有的像这样的圣教呢，是一种不了义的教法啊，这个方面是第一个问题了。那么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就通过比喻来说明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呢有一个宋词呢进行这个安例的，一个宋词当中呢说有赖耶速取去，即说唯有此诸印，此事未必不能了，如上甚深意者说。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是不是单单破了阿赖耶识呢？这个方面不是单单破了阿赖耶识的，也就是说呢，科判当中呢就是破像这样这个宣讲有阿赖耶识的这个圣教是不了义的。但是呢在宣讲就是说宣讲阿赖耶识存在的这样的圣教不了义的同时呢，还说到了其他的一些圣教。其他一些圣教呢就是小乘的有些圣教当中所宣讲的速取去游，然后呢就是诸蕴存在等等，像这样的一种圣教呢，和宣讲阿赖耶识有的圣教一样，都是不了义的啊，都是不了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的。那么在这个字面上呢，就说到呢说有赖耶啊，说有赖耶的这个就是赖耶呢，就是说这个阿赖耶的这个阿赖耶识的简称的啊，他就用缩写或者用简称。那么像这样的话，在说是什么哪个地方说的呢？就是经典当中说哪个经典呢？前面我们简略提到过呢，最主要的话就是有这个楞伽经，然后呢还有这个解深密经。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两座经当中呢，佛陀都说呢有这样的阿赖耶识的存在，而且呢尤其是在像这样的这个解深密经当中呢，专门宣讲三智性的时候呢，其中一品呢就是宣讲这个阿赖耶识品或者就他起。所以说像这样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宣讲的时候呢，很明显就是说呢这个阿赖耶识呢就能够持障啊，就能够就是这个把这个种种习气的这种什么呢，把种种习气呢就是这个储存起来，最后呢就可以依靠这样的习气呢而产生果的。在佛经当中呢有这样的宣讲，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赖耶呢主要是讲如是为师的宣讲为师的观点。然后呢就是速取去呢是什么呢？速取去呢就平时我们所讲到的普陀伽罗啊，普陀伽罗是梵文，然后呢速取去呢就翻译过来的就是称为速取去。那么什么是速，什么是取，什么是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去呢就是五去或者六去的意思啊，就是轮回，像这样的话就五去或者六去。那么就是取的就是投生的意思啊，就是速呢就是速速的意思，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速速的投生到五趣当中，这个时候的称之为普陀伽罗，或者称之为众生。平时我们讲的众生呢，或者这个速取趣啊，或者这个像这样的普陀伽罗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业呢速速的就是说投生到这个五趣当中去的缘故呢，就称之为速取趣。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从速取趣方面来进行这个案例的。然后呢即说唯有此诸蕴，那我这个不等还没讲这个速取趣。这个速取趣虽然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这个，虽然这个它名称方面已经了解了，但在佛经当中又是怎么安利速取趣的呢？佛经当中呢，在小乘的有些经典当中呢，就宣讲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五蕴呢犹如重担，然后呢担重担者呢就是速取趣。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呢，没有明显的宣讲速取趣是实有的观点，但是呢应该成立呢按照小乘的这个教义的分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世尊宣讲到了五蕴呢是实有，然后呢速取趣也是实有的。在经典当中呢就是讲到了有速取趣，有普陀伽罗，有像这样的众生的存在，有我的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速取趣存在的道理，这个佛经当中呢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校正，有这样的校正。然后呢即说唯有持诸蕴，其实唯有持诸蕴呢就是这个以及呢在佛经当中也是宣讲唯有持诸蕴。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加个唯字呢？这个地方唯字呢就是说这个破除了这个有我破除了有我。那么也就是说呢众生呢认为呢在这个一般的众生没有学习宗派，没有学习圣僧佛法之前呢，没有这个听闻无我教育之前呢，他们都认为呢这个五蕴就是我，五蕴就是我。但是呢佛陀呢经典当中呢就是说呢根本无有我根本无我，唯有诸蕴唯有诸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修持无我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诸上师在讲这个无我的修法的时候呢也是提到过了，众生在名言当中认为呢有一个我在修法有个我在听闻，有个我在这个，有个我在像这样的一种感受有我在像这样的做种种事业。 但是实际上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我单单是依靠五蕴聚集的时候呢，假立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五蕴上面呢，假立有一个我。那么这个假立从哪里来的呢？像这样的这种假立的我呢，假立的这种实质呢，就是众生的第六分别识啊，第六分别意识。那么也就是说本身是没有我的，本身呢就是说实际状态是什么呢？实际状态就是单单有五蕴存在啊，五蕴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众生呢在这个五蕴上面呢，通过自己的第六意识分别有一个我存在，那么就在自己的心中呢就产生一个我的种相，产生一个我的种相。所以说呢佛陀说呢，要修持无我，那么必须呢在自己的又还是在自己的第六意识当中呢熏习这个无我的种子，熏习这个无我的种相。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如是的这个无我的种相呢去对治有我的种相，像这样的话就如是如是进行对治，对治好之后呢，然后就可以了解呢，首先通过闻思的时候就了解了像这样的我是没有的。那么既然没有我平时，那么像这样的话是到底是像这样的行走啊，那么既然没有我是谁在进行行走呢？谁在做些事情呢？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详细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感受这个苦乐的话，那么没有一个我在感受，那么是谁在感受呢？那么就是五蕴当中的受蕴啊，就是五蕴当中的受蕴的感受而已。那么有的时候自己心相续当中产生一些像这样的快乐啊，产生像这样的这个或者欢喜心啊，或者这个痛苦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既然没有我，那谁在感受，谁在产生这样的呢？那么就是说心识在感受。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了解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我啊。平时呢，就是说这个有这样的行走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没有我在走路，我没有走路，谁在走路？像这样的色蕴啊，就是这样的色蕴在走路，单单有这样的一种色蕴而已，没有其他的一个在离开了五蕴之外单独一个我。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佛陀呢，在这个为了使修行者了解无我的道理而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遮破了这个我的这种观念。而唯有说呢，唯有此诸蕴啊，这个唯智呢就了解到了，破除了这个我的观点，而安立在绵延当中，只是有诸蕴的存在而已。如果像这样的话了解到了，就是这个只有诸蕴存在而没有一个我的时候呢，对这个修行者来讲，他的这个这个实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所以说平时的平时的时候呢，要必须要反复串习，反复要说呢，现在的话没有一个我存在，只是一个五蕴。啊，只是一个五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打破我执。所以说呢，这个唯有此诸蕴呢，应该从圣教当中是这样讲到的。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圣教当中呢，就是遮破了这个遮破了这个我的存在，而成立了什么呢？成立了唯有此诸蕴。佛经当中说的这个蕴是绝对有的，这蕴上面的我是没有的。所以说在圣教当中如是安立的。那么既然在圣教当中如是安立了，是不是作为一个修行最为甚深教法的这个大乘立根者来讲，是不是这些教育统统都要接受呢？啊，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就是说这个完全都要这个接受，完全就要修行呢？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分层次了，分层次。也就是说呢，如果按照这个什么呢，按照这个明言帝的观点来讲，那么就是说程序阿赖耶识呢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下面呢就不是在摩诃摩揭在其他的讲经当中呢，在明言当中可以承认阿赖耶识，这方面也是讲的。或者有一个速取去呢，有一个这个我的存在呢，有一个普陀迦罗的存在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假立的我，它也有必要。有个假立的我呢，如是他可以说我造了业，我要受痛苦等等。像这样的假立的我是可以这样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可以安立的。然后呢，唯有此诸蕴这个教义可不可以接受呢？唯有此诸蕴的教义在修持无我观的时候，修持无我观的时候就认为呢没有一个我存在，只有是诸蕴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样的层次上面是可以接受这些教义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在讲什么呢？这个时候在讲诸法无自性，这个时候在讲生义谛这个空性的道理。所以说呢，如果站在这个高度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个教法呢就不能承认的。如果能够承认的话，就应该成为圣义地有存在，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我啊、阿赖耶识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诸蕴的这个过失呢，肯定会有的。因此说呢，这个时候的中观宗他自己安立这个这个自己的宗派，或者呢要让这个修行者呢就彻底呢这个明了二谛的观点。像这样的话，他就说呢，此事为彼不能了，如上甚深义者说。那么这两句呢，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像上面呢所说的这些圣教，虽然说呢阿赖耶识是有的，速取趣是有的，诸蕴是有的，但是全部是不了义的教义，全部都是不了义的教义。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那么就是为什么说是不了义的教义呢？那么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此事未必不能了，如上甚深义者说。如上甚深义是什么？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所讲到了法界当中呢，离开一切细论的，没有一个实质的法的，像这样的这个甚深的空性的教义 根本啊，一些这个像这样的刚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城的教育者，或者有些这个小城的根性的，根本没办法了解，根本没办法了解的话，虽然这个是佛陀他自己受用的这个空性的境界啊，像这样大空性的境界呢，就是他佛陀亲证的，佛陀亲证的，而且佛陀也知道，除了这样甚深的空性之外呢，绝对再没有一个更了义、更甚深的教法。所以说呢，他像佛陀的相学当中，虽然是安住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但是呢，他佛陀就了解呢，就看到呢，像很多很多众生呢，他就说无始以来串习了很多的外道的观点。串习了很多外道的观点，那么由于执着这个外道的观点的缘故呢，对佛法的这个对佛法的精进没办法如实的深信，没办法如实的修持，而失坏了大义。所以说呢，佛陀就为了引导他们逐渐逐渐呢抛弃外道的见解，对佛教的这个对佛教的这个观点的升起定解的缘故呢，那么就宣讲了这些呢，实际上呢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可以这个十种，阿赖耶识呢如是的话，就在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如是如是存在的。像这样的话就安立了业果不思坏的道理，那么安立这个业果不思坏的道理的时候呢，那么就令众生抛弃外道的邪见。抛弃什么外道的邪见呢？就说这个以前众生在进入外道的时候呢，早就熏染了这个神我的观点也好，或者像这样的万能神这个造一切的这个观点也好，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变迹的观点抛弃了之后呢，就对佛教当中所宣讲的因果缘起要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像这样的这个因果缘起的道理呢，产生一种定性，产生这个定性之后呢，远离的外道见解，驱逐内道的修行，然后呢就是行持各种各样的善因，断除各种各样的恶业，相续逐渐成熟之后呢，再可以给他们宣讲这个甚深空性的道理。所以说呢，佛陀呢是有这个非常甚深的密意的，有很甚深的密意。所以说呢，虽然圣教当中讲到的有数有阿赖耶识，有讲到有数取趣，还有讲到有这个诸蕴，这方面都是不了义的。如果你承许这些是了义的教法的话，比如说有时候在辨别了义不了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有所为啊，或者有这个意趣啊，或者就是说有这个圣意的妨害啊等等，从这三个角度来辨别的。如果就是说真正的了义的教法，如果是一个真正了义的教法的话，那么我们通过圣意的理论观察抉择的时候呢，他就会堪忍啊，他就不会被破掉。但是实际意义上呢，通过圣意的这个理论一观察，所谓的阿赖耶识，所谓的这个速取趣，所谓的这样的这个实有的诸蕴，一观察的时候呢，全部都不能堪忍，全部都成为空性啊。就是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呢，这个方面绝对就是不了义的。如果真的是了义的教法，怎么样观察，用什么样的圣意理论的观察的时候，绝对不可能破坏的，这个它是真正了义的圣意地的观点。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安立成不了义，它也有一种必要，它的必要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它的必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引导众生逐渐逐渐去入甚深性，而在刚开始的时候宣讲有这些这个教义，这个方面就是佛陀宣讲不了义经的像这样的这个一种必要啊，一种必要。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像这种这种意趣呢？就是说不了义经必须有一种意趣。那么什么意趣呢？就是说佛陀讲这个法的时候，实际上佛陀的他自己的想法是落在什么地方？这个方面叫做意趣啊，叫意趣。那么就是说我们观察阿赖耶识了。佛陀在佛经当中讲阿赖耶识呢，实际上呢，佛陀的真正的意思啊，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就是说，阿赖耶识单单是在名言当中存在的啊，就是他的意趣就落在这个地方了，根本不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在这个圣意当中还存在一个实有堪忍的，像这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佛陀在讲有阿赖耶识的时候呢，他的真正的想法。他真正的想法就是说佛陀虽然就是说了，佛陀虽然讲呢就是说这个有阿赖耶识的存在等等，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佛陀相续当中，他佛陀的口里正在讲这样的一种法的时候呢，他的想法就是说呢，这个阿赖耶识只是暂时的，这个阿赖耶识只是名言当中存在的，所以说呢，他这个意趣就是这方面的。那么就是速取趣是什么呢？佛陀在佛经当中讲呢，像这样的这个速取趣，犹如担重担责，好像就是承认了有一个这个速取趣的存在。但是佛陀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那么就说是单单呢，就是这个什么，他的这个真实的意趣呢，就是这个假立的我，假立的速取趣存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速取趣存在的。然后讲这个有诸蕴的时候是什么呢？佛陀就讲呢，像这样的话无我，而像这样这个五蕴是存在的，五蕴的存在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意趣也是落在名言当中一个不观察的情况下，有一个五蕴的这个现象，有一个五蕴的作用，单单这一点而已。所以这个方面佛陀讲这些的时候都有他的必要，都有他的这个意趣。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呢，这个不了义的经呢就绝对有圣教的妨不是有圣教，就是有圣义地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堪忍有圣义地的这个妨害，所以说这个圣意理论的妨害，所以说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上主角的。至于像这样的速取趣，这个我不存在的 啊，这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然后呢，租运不存在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观察这个租运的这个假例，因为现在所谓的运呢，就是很多有为法聚集在一起就称之为运啊，就是像这很多样的这个有为法呢，各种各样的有为法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称之为运。但是呢，这个是为了避免混乱，为了避免这个混乱的缘故呢，分了五运。啊，就是说色法是一类啊，把这个所有的色法归成一类，很多很多的色法归成一类呢，叫色蕴，啊，就是从色蕴方面讲的啊。这个受蕴呢，就很多很多的受呢，就归成一类的，叫做受蕴。那么在这个受蕴当中，有很多受，乐受、苦受，那个乐受当中有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乐受。所以说有看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外境产生的乐受，有看友情产生的乐受等等。接下来乐受有很多很多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聚集在一起呢，安立成蕴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破租运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呢，通过利多因啊等等都可以破掉了。那么怎么样破除阿赖耶识是有的呢？这个方面就是别破为识当中要广讲啊，就广讲这个，像这个别破为识当中要广讲，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在生意当中承认有一个阿赖耶识的话，有怎么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过失，这个方面就下面呢就是这个详细的抉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只大概提一提啊，简略提一提。那么后面呢，我们学习之后呢，就知道了，在生意地当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十有不变的 RAS 啊，从这方面可以了解了。所以说呢，就可以了解呢这些程序，这些这个相间的这个佛经，虽然是如此讲到了，但是呢是不了解，就是因为呢有生意地的这个理论的妨害的缘故。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比较思维不了解的科判。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讲到了这个以比喻说明。比喻说明，然后通过比喻呢进行说明，大家都可以是共同承认的比喻，再进一步呢进行成立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如佛虽离沙加见，宜常说我即我所，如是诸法无自性，不了一经一说有。前两句是比喻，后两句是这个它的这个结尾的意吧。那么像这样的前两句的比喻，从哪个方面做比喻呢？不从其他地方做比喻，单单是从佛陀的本身做比喻。啊，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呢，或者这个小乘的观点呢，都承认的比喻，如是的进行宣讲，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喻了解成立之后呢，然后再从意义上成立的。那么到底从哪个方面请可以以佛陀作为比喻呢？如佛虽离沙加见啊，就是从这方面讲的。佛陀的话可以说是早就已经彻底的远离了沙加耶见的啊，这个沙加见呢，可以说就是说沙加耶见，沙加耶见呢，就是说具身的一种我执和我所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执和我所执呢，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沙加耶见。那么就是佛陀呢，就早就已经彻底已经远离了，因为佛陀已经圆满了一切功德，佛陀呢已经这个断除了一切障碍的缘故呢，沙加耶见的现行，沙加耶见的这个种子，沙加耶见的习气啊，全部都已经丝毫不存在了。这个方面是大家都承认的。唯识宗呢肯定承认小乘宗呢肯定承认，这方面都是承认的。所以说呢，佛陀呢虽然处在如是的一种离开沙加耶见的最为清净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呢异常所我即我所。佛陀呢就是说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或者呢平时呢教导弟子的时候呢，也是说呢有我和我所，这个方面呢也是说了。但是呢佛陀说了我和我所，并不代表佛陀真实相续当中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我和我所见沙加耶见呢就是不能代表了真实这个就有的。那么比如说从哪个地方讲这个佛陀讲到了有我和我所法呢？比如说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了我头痛，像这样的话就我头痛。那么我头痛的时候呢，如果按照一般的这个来看的时候呢，按照表面上来看的时候呢，佛陀说我头痛是不是还没离开我执呢？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嫌疑了。但实际上佛陀呢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然后还说我所是什么呢？我的弟子犹如贤品一样的这个舍利子和目犍连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样的，我的弟子，我的眷属，这方面就讲到我的这方面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所方面呢，佛陀也是宣讲过的也是宣讲过。所以说一常说我即我所，虽然佛陀在口上面是宣讲了我和我说法，但是大家都承认，大家都共同承认呢，佛陀是绝对不可能有我和我说法的。这个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就是为了度化众生，那么在这个有分别心的众生的面前，为了使他们就是说这个能够修习圣教，所以说呢佛陀就说我和我说法，这样呢为了是为了次第的让他们去圣教的一种方便而已。这方面就从比喻方面应该了解了。然后呢，如是诸法无自性不了一经一说有同样的道理呢，一切诸法呢本身来讲都是完全的是无有自性的一些万法都是无有自性的这个方面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可以成立的。一个方面是从这个广大的教证，比如说呢这个般若经第二段法论当中所讲的这个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的观点，这个方面的般若经可以从教证方面成立。然后呢从理证方面也可以成立的从各个像这样的这个抉择万法不成立的这个理论根据 从这个校正啊，从理证方面呢，也可以成立一些万法呢，绝对都是无自性的。尤其是在讲第二段法轮，在讲的或者空性的时候呢，一切万法显现的当下呢，本体就是空性，所以叫做这个自空。一切万法本身来讲啊，都是无自性的。但是呢，在《不了义经》当中呢，佛陀呢一说有，那么就说这个诸法无自性，不了义经一说有，那么具体指什么呢？具体就是指说有赖耶速取去，即说唯有此诸运。那么如果具体的对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阿赖耶识本身来讲是无自性的，速取去本身来讲是无自性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切这个五运都是无自性的。本身这些法呢都是无自性的，但是呢，佛陀呢为了调化这个中下根的这个相当的众生的缘故呢，就是在不了义的经典当中呢，所有自性啊，所有自性，就说他们呢是这个存实实在在存在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宣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比喻啊，通过这个意义啊，一了解一分析的时候呢啊，就知道呢实际意义上呢啊，根本没有所谓的圣教的防栏啊。我们回到这个它的核心，回到核心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前面就是说唯识中等，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有识中呢，他们说呢，就是说中观中承认没有阿赖耶识等呢，违背了这个圣教，但是呢，就是说中观中呢，就通过如是的道理，把这些这个圣教安立成不了义。阿赖耶不了义的时候呢，那么中观中在宣讲啊无有阿赖耶识啊无有像这样的这个法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圣教的防栏啊，就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做的善巧的这个辨别啊，今天讲这个地方。